前面的课。我们今天呢，要来讲《便雅悯支派》里边的另外两个人物。我们前些日子讲《便雅悯支派》里面的最重要的一个人是扫罗王。然后我们上一次呢，讲了扫罗的一个儿子，就第一个儿子啊，叫约拿丹。然后上一个礼拜五呢，我们讲到扫罗另外一个小儿子，还有约拿丹的一个儿子啊，一个伊斯波舍，一个米提波舍啊。那么这四个人讲过的四个人物当中呢，像约拿丹是正面的，讲到一个非常爱族的弟兄啊，他和族之间，就是约拿丹到大卫啊，他们是很好的朋友，就讲到基督徒和族之间有很好的交通的故事。然后约拿丹的儿子米提波舍和扫罗另外一个小儿子伊斯波舍呢，一个是正面的人物，一个是反面的人物。伊斯波舍呢是个反面的人物，是个悲剧性的人物。那么米非波舍呢是个积极性的人物，他是一个在神面前呢蒙了大恩的一个人物啊。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讲到两个又是反面的人物啊，一个叫做示梅啊，一个叫做示巴啊。那么另外呢，有个主带领我们再讲有一些勇大卫的那个跟随大卫的勇士啊。所以今天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啊。那我们就先来看示梅啊，这两个主要的人物当中，头一个是示梅，我们就先来读几处圣经啊。我们先读撒母耳记下第十六章。
就我们来看第一章的第七节。
十六章啊，十六章我们第五节读到第十四节。
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现出来，而且真义本，真义是本。
都反到了吧？
福音上义人因信。
大卫王到了，我们一起来读啊。到了巴胡林，见有一个人出来，是扫罗族基拉的儿子，名叫示梅。他一面走一面咒骂，用那石头砍大卫王和王的臣仆，众民和勇士都在王的左右。示梅咒骂说：你这流人血的坏人啊，去吧去吧，你流扫罗全家的血，接续他之王。耶和华把这罪归在你身上，将这国交给你儿子亚撒龙。现在你自取其后，因为你是流人血的人啊。再读第十九章。十九章，我们从十六到二十三，十六节。巴弗林的便雅悯人基拉的儿子示梅，急忙与犹大人一同下去迎接大卫王。跟从示梅的有一千便雅悯人，还有扫罗家的仆人洗巴和他十五个儿子、二十个仆人，他们渡过约旦河去迎接王。有摆渡船过去渡王的家眷， 任王使用。王要过约旦河的时候，基拉的儿子示每就伏伏在王面前，对王说：“我主我王出耶路撒冷的时候，仆人行亏你的事，现在求我主不要因此加罪于仆人，不要纪念，也不要放在心上。仆人明知自己有罪，所以又是全家之中，今日我首先下来迎击我主我王。”西罗亚的儿子亚比赛说：“示每即咒骂耶和华的受膏者，不应当治死他吗？”大卫说：“西罗亚的儿子，我与你们有何关涉？是你们今日与我反对呢？今日在以色列中岂可治死人呢？我岂不知今日我做以色列王吗？”于是王对示每说：“你必不死。”王就向他起誓啊。我想我们就先读这两段好了啊。我们就这一个示每的事情呢，我们今天请前两弟兄给我们先教导。
我们先再读两节圣经，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我们从第十节读到第十二节。我们一起读。
你既藐视我，娶了赫人乌利亚妻为妻，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供给你，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匪兵赐给别人，他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起。
好了，我们再读一节历代至上二十二章。二十二章第七节。二十二章第七节，我们一起说。
此事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流了多人的血，打了多次大仗，你不可为我的名建造殿宇，因为你在我眼前是多人的血流在地上。
好了，我们就走到这里。今天呢，讲的这个便雅悯支派的，就是这个人物叫示每。那在讲到示每的时候呢，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呢。那首先呢，这个示每是什么人呢？示每啊，这个人是便雅悯支派的，对吧？叫便雅悯支派的一个，就是扫罗族基拉的儿子，叫示每。好了，他呢就是什么呢？他就是在大卫呀。那今天这段发生的背景呢，就是大卫的儿子呀亚沙龙呢就背叛他，背叛他以后呢，大卫呢就开始逃难了。那么在逃难的路上呢，这个就是扫罗族的这个人呢，示每呢就来咒骂大卫和他的勇士。他是怎么咒骂他的呢？他一边走啊一边骂。好，我们再看那个十六章啊，看他是怎么骂他的。那第六章他第七节，他示每咒骂说，他说：你这六人流人血的坏人呢、去吧去吧，你流扫罗全家的血，接续他作王，耶和华把这罪归在你身上，将这国交给你儿子亚沙龙，现在你自取起祸，因为你是流人血的人。好了，那示每这时候咒骂大卫，是咒骂大卫什么呢？第一个什么呢？说大卫什么呀？流扫罗全家的血，对吧？因为他流扫罗全家的这个血，就犯了很大的罪了，对吧？所以说呢，现在大卫的国没有了，对不对？ 他的国没有了，为什么呢？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扫就是流了就是扫罗全家的血，然后呢他就开始呢就这样的咒骂大卫。那但是呢就是说今天呢就是大卫他的儿子背叛他，是不是因为啊，是不是因为这个大卫就是流了扫罗全家的血的缘故呢？是不是啊？是不是因为这个？不是吧？是不是？那因为呢，刚才我们在读那个就是啊、就说是那，首先我们看一下大卫有没有流人的血？大卫啊。有没有？
有，
对吧？刚才那个历代志上第二次让人们讲了，就是大卫啊，就是对神的事情很热心，他也想为神呢就要建圣殿，但是神的话呢就领导他说什么，他说呀、啊、大卫你不可就是依你的名为我建圣殿，因为什么？因为呢你的手啊就流了很多人的血呀、啊、在我的眼前。所以说呢大卫确实啊，确实呢就是在神面前呢就是流了很多人的血，但是他为什么流人的血啊？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大卫呢就是他的一生呢就是为神而征战，他为神呢就一直呢就和神的那些仇敌和腓力斯人呢和这些人呢一直征战，所以说呢很多人的血呀、啊、就是大卫经过大卫的手都流出来了。所以说呢那但是呢就是说今天呢大卫的这个国呀就是落在他的儿子的手上，是不是因为示美这样的咒骂的原因呢？不是，是不是？是因为什么的原因呢？为什么今天大卫的家里边发生这么严重的事情，他的儿子要起来背叛他，然后他的北并呢也被他的儿子呢就是给强占了，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呢？啊，大卫违背了神的旨意。那刚才我们读那个就是十二章的时候，十二章那个地方是怎么讲的呀？十二章，那十二章之前呢，就发生了一件事情，什么呢？大卫呀、啊，就和就是乌利亚的妻呀、啊，八十八，对吧？发生了一件就是很严重的一个罪啊，是奸淫的一个罪，对吗？然后呢他借着就是那仇敌的手把乌利亚什么的给杀掉了，对吧？然后呢把乌利亚的妻啊给抢占过来了。所以说呢因为这件事情呢，大卫呢就在神的面前呢行了一个很大很大的恶，对吧？很大很大的罪。所以说神呢就告诉大卫说什么呢？他说什么呀？他说呀，你因为什么呢？刚才那个十二章他说什么？他说啊，因为呢就是说你啊既藐视我，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啊。耶和华呢，我必从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匪聘许配给别人。所以说呢今天大卫的家里边发生了就是这么多很严重的这个事情，甚至他的儿子来背叛他，这个祸起的原因不是因为什么呀，像那个示美啊咒骂大卫那样的，对吧？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大卫曾经呢就是藐视耶和华，就是占了别人的妻，因为这个缘故呢神呢什么呢就要什么要刑罚他，对不对？所以神要说什么东西，就是要在家中要兴起祸患来攻击他。好了，那但是呢就是说我们看了这个就在十六章里边呢，就是说当希鲁雅的这个儿子呀、啊、不当那个当那个就是啊示美啊是这样咒骂大卫的时候，那曾经有一个人呢，希鲁雅的儿子亚比塞就对大卫说，他什么？你这死狗岂可咒骂我主我王呢？求你容我过去割下他的头来。那通常情况下就是我们呢就是一个比较爱戴的一个人呢，当他呢就是受到别人的不公平或者受到别人的咒骂的时候，我们人的反应通常是怎么样？
生气
要打抱不平，对吧？就像这个人一样，什么？当这个人呢是很忠心跟随大卫的，他跟随大卫的过程当中，当这个就是这个示美啊这样咒骂大卫的时候， 这个希路亚的这个儿子亚比塞呢，就说什么？他请求大卫怎么样？这个人呐、啊，死狗什么，竟敢咒骂我主王，不如容我去把他给杀了吧。那你读到这里之后，你是不是曾经想到，在新约圣经里面也有一段很类似的一个句，还记得吗？是吧？当那个啥，当那个主耶稣呀、啊，就是到撒玛利亚人那里去、啊，就要往耶路撒冷去，对吧？经过撒玛利亚的那个地方的时候啊，那个撒玛利亚人呢、啊、就不接待主耶稣，不接待主耶稣的时候呢，他当中有两个门徒呀、啊、就很生气，是吧？你还记得吗？啊，一叫什么？哪两个门徒啊？大家有没有印象？一个是雅各，对吧？一个就是主的门徒雅各，还有一个呢，就是约翰啊。他们怎么给主耶稣说的？他说主啊，他说什么？这撒玛利亚人，呢，就是不相信你，不接待你，不如你吩咐什么呀？你吩咐火呀，让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给什么？给烧死了。主耶稣怎么打的？所以说什么？他说人子来呀、啊，不是要寻索人的性命，乃是要怎么样？要拯救人的性命。那今天呢，我跟你讲，就是当这个四美啊，用如此恶毒的话呀、啊，就是来咒骂大卫，咒骂大卫的时候啊，你发现没有？大卫这个时候的心呢、啊，就跟他的那个臣仆的心呢、啊，完全不一样。那个臣仆怎么样？要请求大卫说什么？不如我去把他杀了吧。因为什么？因为他是一条死狗，他怎么可以来咒骂你呢？是吧？那个、大卫呢？你发现没？这个时候他的心呢，就跟那个臣仆的心呢不一样了。大卫说什么呀？他说呀、啊，他这个人呢、啊，如今咒骂我呀，有可能呢是耶和华吩咐给他的，或者耶和华见我今天于难呢，因为这个人咒骂我的缘故，那就施恩于我。啊、为什么呢？因为在大卫的心目中呢，他始终相信一点，今天就是这些祸患，这些灾难临到大卫和他的家里边的这些事情呢，一切都是出于谁啊？一切都是出于神，都是出于耶和华的。所以说呢，大卫仍然有信心啊，有信心啊，这个灾难呢，神一定会从他的家中呢把他给他拿走，神仍然会有一天把他该属他的王位啊，仍然要归还给他。所以说呢，大卫因为有这个信心呢，所以当这个人呢如此咒骂他的时候呢，大卫没有去就什么很愤怒的是吧？用人跟我们人的办法一样，要把这个人给杀掉，反而呢怎么样？一个就说是很宽容的心，一个就有一个饶恕的心，然后呢就把那什么就制止了他的仆人呢，然后呢就没有把这个四美给杀掉。好，那这里呢，我在看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就想起曾经呢蒋弟兄讲过一个尼弟兄的见证。啊，大家有印象哈？他就讲那什么，尼弟兄呢，就曾经呢，就是啊，开了一个就是化工厂，那工厂里边呢，雇的那些工人呢，都是啊弟兄啊，都是基督徒。啊，有一天呢，一个小弟兄呢，就跑到他的办公室来，是吧？噼里啪啦的就对着尼弟兄发了一顿的牢骚，然后指着他什么，说了他很多很多的不足。那么当他呢，这个小弟兄呢，在那个就是指着他的时候，尼弟兄怎么样？拿了一份报纸，然后放在眼前，然后不住的点头。好，等那个弟兄骂完了以后呢，然后呢，尼弟兄说完了没有啊？那个弟兄说说完了，他说完了你就上班去吧。那个弟兄呢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你看看，哇，你是老板是吧？我是员工，我这么什么大声的骂你，你还怎么样？你还这么的，还很 nice， 就最后了还给我笑着说，去吧，去上班去吧，骂完了就可以去上班去了。啊，结果他的那个秘书就问你弟兄，他说，这个人他这么的就说是没礼貌是吧？你以下犯上，这么的指责你，说了好多就是不是实事求是的事情，你为什么不把他开除了？你反而呢还让他去上班了？一定要怎么打的？有没有印象？ 你听说什么？对了，他说呀，当这个弟兄呢，他这么一直指责我，指责我的时候啊，我一直在认真的听呢，听这个弟兄的话语里边呢，有没有圣灵的声音？那有可能就像大卫今天这样说的什么？啊，四美今天如此的咒骂我呀，是因为什么呀？是因为耶和华呀什么允许他？或者呢，就是他所有的这些咒骂呢，是出于神的。那要让我再一次的怎么样？要警醒，因为这一切的祸患呢，都是出于神的。因为呢，大卫知道什么呢？他曾经啊，就在第十二章的时候，他曾经呢做了一件很得罪神的事情。所以说，再有这些灾难，就是如今临到了大卫的身上。那正因为大卫明白，就是他如今受苦的根源，所以说呢，他才会就是。以一个如此宽容的心，是吧？仍然呢，就说是仰望神，仍然呢就相信神，所以说呢，仍然呢就在他的心里边呢，从而呢都可以去啊饶恕，就是这个咒骂他的人，因为呢他相信什么？他相信这个还真是啊，就是神所吩咐给他的啊。就像圣经里面有一节圣经，他说什么？他说若一切是出于神的，我就静默不语。啊，就认真的就是等候去忍耐。啊，我呢就讲把前面这一段交通一下。
我们讲到四梅这个故事啊，这个人呢、啊，我们不仅是来说四梅发生的故事，我们更要从四梅所发生的故事身上呢，引用到我们身上来。啊，那么刚才我们前两弟兄已经讲到。这个四梅为什么去咒骂大卫呢？因为四梅是谁啊？是扫罗族的人。因为扫罗族的人呢是便雅悯人呢啊，所以呢他本来呀是让扫罗做王的，那么后来扫罗死掉了，大卫代替扫罗做王了之后呢，这个扫罗族的人呢就是什么呀，就心有不甘啊，所以里面呢就觉得啊，以前扫罗做王的时候，那我们扫罗族人都赚光了啊，我们都很有荣耀的。现在呢，哎，国都归给大卫了，大卫做王，那你想想，那我们的日子就很不好过了啊。所以等到大卫不出事情的时候啊，那他也没话说了，因为大卫的确很强盛嘛。一旦大卫出了事情了，连他的儿子亚撒龙都造反了啊！所以结果呢，大卫逃亡的时候啊，这个四梅就出来，就趁虚而入了，去了巴拉巴拉巴拉巴拉把大卫这个咒骂一顿。在这件事情上啊，我们来想想看，今天在我们身上有没有这类似的情形啊？这个四梅就代表。我们天然生命的败坏，我们这个人呢，我们的天然生命呢就是很败坏的、我们以前呢都是谁做王做官的？都是我自己做王做官啊，所以啊就代表啊，就是我们从前呢，我高兴怎么样就可以怎么样啊，你想想看，我要骂人就可以骂人，是不是啊？我要这个做什么坏事就做什么坏事，也没人来管我。所以等到我自己，就是我自己做王的时候啊，我那个老亚当的生命做王的时候啊，那就是都得一样啊，那就是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那么后来呢，我们信了主啦，做基督徒啦，因为爱主的缘故呢，有弟兄姊妹都说要听从主的话，要让基督做王。我们习惯不习惯呢？好像。这个让基督做王好，处处事事啊都要去听主的话，都要让主来掌权。哎呀，这个也很不好受啊。所以呢，假设是教会啊或者各方面都平顺，没有发生难处的时候呢，好、大家都是要让基督做王嘛，就让基督做王嘛啊。所以在平顺的环境当中啊，我们还不会出什么事情。就一旦呢、比方教会里面发生事件了啊，或者我的环境呢遭遇到很大很大的试炼，很大很大的挫折和打击，这个时候呢，你看看吗？你看 都是你们所基督作王啊，基督作王啊，你看看这个基督作王竟然还发生这样的事情，教会里面还有这些混乱啊，还有这个你攻击我，我攻击你这些事情啊，所以呢我这个肉体啊我们就趁机发作起来了啊，这是嗨这个啊，这个你们讲得好啊，这个什么让基督作王，这基督作王，我们实在是很不习惯了啊。所以一旦这个外面的环境有所改变，一切都不大平顺的时候啊，那就问题就发生了。有的人就转离大卫，就转离主耶稣基督去，我还不是回到世界去，我还不是走世界的道路好了。你们有没有进行过这样的事情？回到世界去，甚至呢，有的人还是回去信佛教了。的确确实有一个弟兄，当然我不能够去讲他的名字啊。这个弟兄的年纪都比我大，那个老弟兄啊，他曾经有一段时间是非常好，非常爱主，在聚会里边呢，还带会，还领会。所以这样一个弟兄，并且常常写一些圣经啊，送给别的弟兄姊妹。那么我们想这个地方多好啊，那这个很不错，是不是？但是有一天啊，也是教会里面出了一些事情之后，那么他呢，有一天也是觉得自己不大对字，不大对意啊。所以有一天呢。有一个信佛教的人呢，因为他字写得好嘛，他字写得好，他说啊，你替我们，写一些字好不好啊？写什么呢？抄写佛经，因为你字写得好了，所以请抄写佛经。因为他不但字写得好，并且图画也画得好。你画得好啊，你给我们画一个像，画一个观音菩萨的像。画一个什么什么的像，他本来是说，跟他们写写几个字嘛，也没什么关系嘛啊，反正我的字呢，他们大家都欣赏嘛，好吧，就写给他们。所以慢慢写了之后，写这个佛经啊，写，就这个佛经也很有道理啊。他们的，所以他后来说，他的佛经的道理啊，比我们的圣经还深奥哦。我们的圣经好像是平平淡淡，你想哦，佛经里面呢有很多玄妙的东西啊。结果慢慢就转到佛经，就接触些佛教徒了。那么这个地方它的光景呢就变得非常的不好所以这个就是像四妹一样的在大卫平时做王做好在掌权管理的时候呢大家没话说只好伏在大卫的手底下一旦出了事情了好去咒骂了什么信耶稣我真是很倒霉自从我信了耶稣了之后啊一切诸事都不顺利都是耶稣害我的有一个弟兄说啊你看看因为他特别看见他的不信主的朋友啊做生意啊什么买地产啊那发了很多的财你看他不信主的人还这么好我这个信了主人还好好的服侍主的人结果今天什么都没捞到要钱没有钱要地位没有地位所以我就很灰心所以怨言牢骚就从那出来了就是四妹的故事了平时是很还是怪怪像个基督徒的样子一旦环境变了好像一起有兴风作浪的时候呢他就兴风作浪了就把难听的话都说出来了所以基督徒中间常有这样所以这是四妹给我们一个教训这个教训那么在这样的教训当中呢大卫的那个元帅呀、那个有亚海有那个亚比赛呀、他说这个狗头怎么敢骂着我主我王呢让我去把他给割下来吧好这里我们看见这一段圣经里面呢我们学习第二个功课我们看大卫的表现当大卫的臣仆说这个狗头这么骂我主我王我就把他头割下来的时候 假使你我的话呢，哎，有人叫到抱不平啊，那就是，哎，我在孤单的时候啊，还有人站在我这边呢，替我说话，嗯，我还心中很多安慰，是不是啊？但是大卫怎么说？啊，哎，大卫怎么说？嗯，他说，哎，他咒骂呀，是因为耶和华吩咐他说，你要咒骂大卫。啊，说既然如此呢，谁敢说你为什么这么行呢？啊，他一连两次下面，到十一章也是，他认为这是耶和华吩咐他的，或者呢，耶和华见我遭难，为我今日被别人咒骂呀，就施恩于我。所以他怎么说？就是这是耶和华吩咐他来咒骂我。大卫，你看见大卫的表现啊，他是被耶和华神摆在他的面前，他眼中所见的了，不是那个咒骂他的士们，是谁啊？眼中所看见的是那一位耶和华，在宝座上坐着为王的耶和华神。这诗篇十六篇有一节圣经，你们记得吧？我常讲耶和华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知摇动。哎，这些圣经真宝贝啊！大卫就是一个把耶和华神摆在眼前的人。是因为把耶和华摆在眼前的话呢，他眼中所见的了，不是刘全良，也不是哪一个弟兄哪一个姊妹啊，是什么？是耶和华神。啊，所以罗马书第八章有句话嘛，神信其万事互相效力，叫什么呀？叫爱神的人的一处。这个万事啊，有弟兄说，万事是就是九千九百九十九件，还要再加上一件，那就没有一件事情不是在神的安排当中。所以今天呢，就神借着许多的环境来对我们说话，为着要帮助我这个人呢，在神面前蒙恩典。所以大卫说，耶和华差遣这个士兵来骂我呢，或者耶和华神听见他讲的话呀，他就施恩于我，就赦免我的过犯了。所以今天有些弟兄姊妹啊，对我们不好，有些人啊给我们难处啊，是神差遣，神安排他呀，来救我的一处。罗马书讲的，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一处。你说这个一处是什么一处啊？他骂，明明他骂我，他咒骂我，什么？为什么讲？怎么会叫我得一处呢？这个一处啊，就是讲到叫我的天然生命被破碎，好叫主耶稣基督的分量呢在我身上增加。这个一处不是别的，一处叫我更多的在主面前得着基督。啊，除了主耶稣基督之外，别的都不算一处。啊，是神宁可让许多的环境难处临到我们，为着让我这个人呢、啊、能够从自己里面出来，叫基督的神量呢在我身上也渐渐增加。所以你知道吧，神安排万事互相效力啊，也就是我们埋怨我们的配偶，我怎么这么倒霉啊？你看别人太太都好啊，或者别人的丈夫都好啊，我怎么会娶到你这个太太？我怎么会嫁你这个丈夫呢？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看觉得很好，好像很就在自己里面就觉得很不平啊，觉得很就心里面怨言了很多很多的。但是啊，你要知道吧，这个你看为叫你感觉到不大舒服的丈夫或者不大舒服的太太呀，是神安排你呀，安排他呀，来成全你，来叫你得处。你这个人呢，就是需要这么一个丈夫，或者你这个人呢，需要这么一个太太，来帮助你，来叫你得处。所以自从主的光这么照到我的里面之后呢，我就觉得呀，每一个人啊，我们的配偶啊，都神安排好来做我的 相配的，来帮助我，帮助我谦卑，帮助我认识自己，帮助我从自己里面出来，帮助我叫我能够在主面前呢，能够得到更多的得到基督啊，是好吧？所以我们有没有觉得我的太太是世界上神量给我最好的太太？哎，我的丈夫啊是神量给我最好的丈夫。哎，你有这个看见的话呀，那我们就主面前呢，就像大卫一样啊，一个尊贵的生命在我们身上出来。叫我到处说我的太太怎么坏，我的太太怎么坏，一直在别人面前说我的太太坏，或者是我的丈夫坏，那你这个生命怎么样？那表示我们这个生命呢，是个老旧的生命，老亚当的生命。嗯，因为这个老亚当的生命呢，像刺猬一样，就会咒骂来咒骂去。嗯，等到我们才终于梦到光照了，是耶和华安排这些人、这些事来成全我，叫我得益处的。哎，那我们里面呢，就蒙恩了，我们灵里边呢，就不再受干扰了。我们的灵里面呢，就被复兴起来了，你好不好？啊，所以这是大卫给我们看见，从大卫身上带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功课，好的来学习。好，那么我们讲到这里为止呢，我们下面呢还要再讲到第三件事情啊，那就是四枚这样的咒骂大卫，大卫也表现出那个君王生命的风度，那个君王的风度显出来了。那难道神正式让四枚就这么过去就不管他了吗？所以我们看看啊，那第三件事情呢，我们要看看四枚最后还要在神面前受到审判。好，我们来读啊，来读《列王记上》第二章。你忘记上第二章，我们的第八节到第九节。在大卫临终的时候啊，第一节说大卫的死期临近了啊，那么到第八节呢，啊，他就祝福他的儿子所罗门说啊，第八节，在你这里有巴弗林的便雅悯人基拉的儿子示每，我往马哈念去的那日，他用很多的言语咒骂我，后来却下约旦河迎接我，我就指着耶和华向他起誓说，我必不用刀杀你，现在你不要以他为无罪，你是聪明人，必知道怎样待他，使他白头见杀，流血下到阴间。好，再读下去，我们读36到40，36节啊。王差遣人将四美招来，对他说，你要在耶路撒冷建造房屋居住，不可出来往别处去，你当确实的知道你何日出来过西冷期，何日必死，你的罪必归到自己的头上。四美对王说，这话甚好，我主我王怎样说，仆人必怎样行。于是四美都日住在耶路撒冷。过了三年，四美的两个仆人逃到加德王马基的儿子亚基那里去，有人告诉四美说，你的仆人在加德。那四美就起来背上驴往加德到亚基那里去找他的仆人，就从加德带他仆人回来。有人告诉所罗门说，四美出耶路撒冷往加德去回来了。王就差遣人将四美召了来，对他说，我岂不是叫你指着耶和华起誓，并且警戒你说，你倒确实的知道你那日出来往别处去，那日必死吗？ 你也对我说这话是好，我必听从。现在你为何不遵守你指着耶和华起的事和我所吩咐你的命令？你王又对示麦说，你向我父亲所行的一切好事你自己心里也知道，所以耶和华必使你的罪归到自己的头上。唯有所罗门王必得福，并且大卫的国位必在耶和华面前坚定直到永远。于是王吩咐耶和耶大的儿子比那雅，他就去杀死示麦，这样便坚定了所罗门王的岗位。这段圣经弟兄你觉得怎么样？这段圣经你们读的 有没有问题啊？有些弟兄姊妹啊，常教堂这段圣经就会发生一个问题，这个大卫明明已经是应许死没说不杀他了吗？怎么到他死了之后还要祝福他的儿子所罗门，要好好的管理这件事情啊，不要让这个示麦安安然的下去。为什么大卫做这样的事情呢？好，这边你讲那个，
这是我的问题
啊，也是你的问题那你有没有什么解答？
我觉得这个问题跟另外一个问题是同一个问题
啊，
就是说那个第一个殉道的斯提法，他在殉道以前呢，他说那个就是说把这个罪呢不要归到打死他人的身上，但是当那个启示录第五印揭开的时候，祭坛下面的那些殉道的灵魂呢，他们在那里祷告呢，是祷告什么让主快快成愿。所以我因为这个时候在示麦在咒骂大卫的时候，大卫那时候是活着的，那现在大卫是要去世了，而所罗门呢接续大卫做王了，所以情况已经变了，这是我的理解啊。
所以这段圣经呢，我们可以这么来介绍，当大卫做王的时候，那是恩典时代的一个表扬啊。那所罗门做王呢，是讲了国度时代的一个关系啊。所以在今天恩典时代呢我们的神呢好像是很多时候就不大管我们。你比方说有些基督徒或者说是不信主的，不信主的，不信主的，常常做一些伤天害理的事情，为什么神不出来管理呢？明明他做这样的亏欠主的荣耀的事情，神也不管，神也不对付。因为今天在恩典时代了，神就常常容忍啊，等候等待啊，让那些人呢就是暂时就不去处理他的问题啊。所以恩典时代是大卫刚才讲的，就是尽量宽容人生命。但是你真正一个弟兄家是犯了罪或者说他做了一些神所不喜欢的事情，神也不管他，难道神正不管吗？所以等到国度来到的时候，等到将来就以基督第二次再来，讲所罗门建立国度了，大卫所以对所罗门说这话呢，一个目的呢，坚固所罗门的国度啊。所以啊，叫神的国度要得到坚固的话呢，必须要符合公义的原则，因为神的国是建立在公义的根基上。若是不公义的话呀，那这个国度就根本就站不住啊。所以神的国所以能够得到建立，就是因为神的国是一个公义的国度。所以到了所罗门一做王了之后呢，这公义的国度啊，对于我们所有的一切的罪恶啊，都要这个要经过审判啊。所以圣经里新约圣经里面有一处圣经啊，是怎么说的啊？我们将来啊，都要在基督台前受审判，要把我们所说的要一一的再说出来，把我们今天所行一些事情呢，他将来一一都要过问的。所以有一个审判 叫基督台前的审判，这个和讲的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是不一样的。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呢，是在千年国度之后，是到最末了的时候啊，来审判一切不信主的人，那个结局呢，那就是下到硫磺火屋里面。基督台前的审判呢，是为着审判神的家的，为着审判信徒的，审判基督徒的。那个圣白色大基督台前的审判呢，不是指的不是对不信主的，是对基督徒。我们在国度基督要建立国度之前呢，就我们所有神的儿女啊，都在基督台前一一的都受到审判啊，或善或恶都要受到神的报应。行善的呢，遵循神旨意的呢，就得赏赐；那不遵循神的旨意的呢，作恶的呢，挂一个名字基督徒，但是行为呢，也是很不好的，将来都要受亏损。所以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也说嘛，将来有活发现要来试验我们的工程若是经营宝石呢，就撑得住，就成了有永远的价值。如果草木合间呢，那就把焚烧了，变成一无价值那虽然如此呢他们是信主，因为一些信主一定是得救，但是他说什么呀，虽然得救啊，就好像什么，好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虽然得救，就好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所以这个就讲到将来在基督台前，在国度里面，为着国度的建立而审判所以这里呢，我们就要看见这个就是大卫祝福所罗门，是为着坚固所罗门的国度而所有的必须要的审判，那就是公义的审判那么到所罗门，当大卫跟所罗门来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给示妹一个法子，在示妹说，你只要在耶路撒冷居住，你必定平安无事。如果什么时候你出了耶路撒冷，那你必死。因为这件事情就重在你必须住在耶路撒冷只有住在耶路撒冷，你就安全了，没问题。一旦离开耶路撒冷，那就很危险了那你就要受到审判了。那么，为什么叫住在耶路撒冷呢？住在耶路撒冷的意思啊，耶路撒冷是大君王的京城因为大卫的国京都、所罗门的京都都是在耶路撒冷建造起来的，是吧所以呢，耶路撒冷是大君王的京城。那住在耶路撒冷的意思呢，那就是说你这个人要让基督掌，要活着，要生活在基督掌权的这个境界里面。就是说虽然大卫已经赦免你了，不追究，但是你必须还要活在让基督掌权、让基督作王的这样一个境界。你生活在这样一个境界，那你必定平安无事。所以这个原则就是讲到我们将为了过度将来过度的审判呢，今天我们要生活在哪里我们都要生活在让基督作王的这样一个范围里面，这样一个境界的里面所以这个就是耶路撒冷了那么耶路撒冷就是指的我每一件事情呢，都要基督是我的君王，他要来管理我。如果我们这样生活在基督作王的管理之下，凡事都听主支配，不是我高兴怎么样就怎么样也不是人家告诉我怎么样就怎么样，是基督作王。所以这里讲到我们家庭问题了也是我们夫妻两个人呢，会争执起来丈夫就说，我是一家之主，你们都要听，全家都要听我的。那太太就说，现在什么时代了，男女平等，哪有男人你这个大男人主义还要这么作威作福的，现在女人不比你们男人差所以呢我并且我现在工作比你好，我赚钱比你多，应该是你听从我的。好， 这个儿子女儿听见了，
哎，现在我们也都长大了，你们都已经落伍了，你们这个老一辈的人都落伍了，
所以现在呢是我年轻人的天下，嗯，所以啊，你们的老看法老观念呢都已经不用，都已经用不着了，嗯，所以你们应该都听从我们年轻人的主张，嗯，所以年轻人听不听你的，嗯，年轻人才是为了主人翁的，是不是啊，嗯，所以你们现在做我，嗯，所以你看看，嗯，有一个弟兄呢，嗯，有一个弟兄，哎呀，我听来很难过的，嗯，他住在，他从，别的地方来到，来到这个加拿大之后啊，那他就住在儿子媳妇的家里，这个媳妇呢，有些事情就观念了，嗯，跟他不大一样，所以他说啊，这个家是这个老人老先生嘛，他就说这一家是我是这一家之主，因为我在年长，你们要听从我的，嗯，媳妇不听话，这个儿子说你要跟这个媳妇离婚，嗯，你们要听从我的，嗯，因为我是一家之主，是你要做王的话呀，你要做一家之主的话呀，你必定天下大乱，丈夫要做一家之主，你的家庭不会太平，太太要做一家之主会不会太平，也不会太平，那么儿女要做一家之主还太平不太平，大家都是那就变成家庭的，所以家里很多的问题啊就发生了，那教会里也是一样，刘先生说他来的最早，所以我们大家应该听从他的啊，那这个鬼也是就说我比你都生气的多，说你们要听从我的，那陈志们说我服侍的不比你们殷勤，你们大家听从我的，大家你想加上我每一个人都想做王的话，你想这个教会怎么样，教会就混乱了啊，所以呢要叫我们里面埋了生命，不要让死亡东西进来的话呢，必须来到耶路撒冷呢，就让基督做王，所以这个家谁告诉你是你做主了，应该基督做王了，叫基督也做王了之后，丈夫也没话说，太太也没话说了，儿女也没话说了，大家一同祷告祷告行行行，看主怎么说，基督也做王怎么样，一定天下平安，家庭平安，教会平安，就没有事情。一旦你离开了耶路撒冷，那就是说你不生活在基督作王的这个境界里边，那这个兄弟是危险不危险了，那就很危险了啊，所以呢为着将来在基督台前受审判，我们不被定罪，我们不会爱哭泣的话呢，我们要怎么样，要生活在基督作王的那样一个环境，那一个境界里边啊。好，我讲到这里呢，来，我先让弟兄姊妹来分享分享。嗯，那读了这段圣经之后，我们刚才有点讲解啊，你的感觉如何？每个弟兄姊妹可以发表啊，陈刚弟兄可以发表。嗯，
先说我想到一节圣经，是在那个约翰一书。
约翰一书。
约翰一书第四章。
嗯。
第四章第四节。小子们啊，你们是属神的，
并且
胜了他们。我喜欢下面这个说，因为
那
在
你们
里面的
比那在
世界
上
更大。如果我们真的主耶稣在我们里面是大到比世界是更大的话，就像这个刚刚讲这个大卫王，其实这个大卫王他的生命啊，他就是他已经被告，他也知道他是王，他也有经历了，因为原先 原先那个他在那个扫恶，不是扫恶在追杀他的父母，在那个洞里头大觉得他明明就是机会，旁边人也怂恿他去，但是大卫是一个很清楚神旨意的，就是在他里头是完全明白神的旨意的，他就可以存心忍耐。啊，所以我想那个希伯来书，我们也可以读一下十二章。十二章，啊，前面那个就是讲了放弃什么重担啊、残累之类，他就到那个就讲到了一个在第一节哈，第二章第一个存心忍耐，还不是心存忍耐，我觉得那个存心就是非要真的要费很大的力气来忍。你看当时四美这样乱骂这个大卫的时候，他怎么能够？只是他那时候刚好很伤心的讲那句话，连我儿子都这样子了。一个人伤心到儿子都背叛的时候，他真的对所有人你再好他都没兴趣啊！真的他是存心忍耐才能够奔前头的路，跳过去。上面就讲到他因那第二节哈，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才坐在神宝座的右边。相信那个像约伯也是，他并不因为那三个他的那些朋友说的怎么样的，他就受了影响，也不因为他的老婆说怎么样他就受影响。我们人就是碰到危难的时候哈，就喜欢得安慰，那喜欢有人帮我们打抱不平。但是其实常常我很感恩，我真的很爱我的家庭，是因为我当时年轻结婚的时候跟我先生就有很剧烈的争吵，后来我就跑回家了。那我妈妈呢一看情况当然就很心疼我，就觉得完全是她不对，然后就打个电话叫我哥哥来。我哥哥就是在电话里，我就听到我妈妈跟我哥哥说我去干什么这样子哈。我妈妈说你赶快来，后来我哥哥还来了。来了以后呢，你看我哥哥是个不信主的人哦，但是哦，我告诉你，我真的很感恩啊。他就怎么样了？他就跟我妈妈说，你什么话都不要说啊。我妈妈当时很气，也很激动。那我很伤心的时候，结果后来他就说，我哥哥就问我说，结婚是谁去结婚的？是谁走进那个礼堂的？你有没有走到那个礼堂啊？是不是你自己脚走的？我当时就说，我当时因为那时候我不是很想结婚，是我妈妈说怕我不结婚，我就怕我不结婚就常常催说赶快结婚。后来我那时候说我根本不要结婚，都是妈妈叫我结婚的。那我哥哥就说，你是不是你自己的脚走进礼堂的？你是不是在两个人面前，人家那个结婚证书那个盖章是不是你盖章的？那的确是，我就说是。我哥说好了就够了，那就是你现在就回家啊。那我妈妈就说，你怎么叫他回家？现在我日子这么过的，怎么叫他回家？我哥哥就说，你什么话都不要说，现在他的婚姻是他的家啊，你回家叫回家。我当时气得不得了，可是呢因为我哥哥态度太公义了，我妈妈也没话说，你懂不懂？后来我就真的就哭哭啼啼就回家了。那我就在想啊，那后来呢，我妈妈呢，我也不知道我哥哥跟我妈妈说什么，只是后来我妈妈就说，后来我每一次在有还是会有那个不愉快的时候，我妈妈就说，算了算了，你看那个小孩多可爱，那跟别人还生不出这么可爱的小孩呢。哎，我一看那小孩，我真的觉得这个小孩我是不可能离开我孩子的啊。 所以也因为这样子对我信主是有是很大的一个是很大的一个原因啊。虽然我已经追求很久，但一直但是经过这个呢，我的确看到我很感恩我的妈妈，我的家庭，我的哥哥跟，如果不是他们的态度这样的话，我想我后来就离婚了。哎，对，所以每一次现在看了很多那个人家在离婚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家里的亲人那个帮忙的，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的，这样。所以有时候我们千万，那个约伯的三个朋友很可怕，但是我们常常。事情一来的时候，我们是自然会这样的，真的很容易变成那样。所以当有人抱怨教会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的确他讲的都对，但是我的看法是，也不因为他讲的对，你就要在旁边再加油，不用。然后就是，是可能这个事情是这样，但是。这样又怎么样呢？这样就解决了，这样会比较好吗？啊，所以有时候真的要这个诚心忍耐是要去，可是我不得不承认，有时候我到现在为止这么老了，真的可能常常要白头见杀，有时候还是那个肉体啊，好可怕，我就觉得好像看这些我都觉得很好，我愿意学，可是不知道。一定要每天都在这个里头，我只要一下子不在这个里头啊，我觉得很容易就那个肉体就跑出来了，就出边跑。
您弟兄听什么有没有分享？
我这样的，就是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就是这个大卫王，他开始了当王的时候，非常的好，而且又很听那个神的话，一切都按神意去做，所以他也很受老百姓的欢迎，而且杀敌也杀了万万千呢，就是说立的功劳也很大。为什么后来就变了这个坏了，而且调戏人家的老婆，把你老婆霸占了，又把你丈夫想办法借刀杀人把他杀了，演变成这样的人，最后神又惩罚他，又这个今天又看了这个四门就又骂他，又把石头打他，反正就是说最后演变的这样的不好。我又想半天，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内心里头有好的一面，结合我们呢就是说也有不好的一面，就是说我们在想好的时候做一个正经的人，公义的人，纯洁的善良人的时候呢，那我们听神的话，这样走正道做这个事儿。假如说我们一放弃了这个好的这念头，一骄傲啊，这个一成功啊，就是一取得了成绩啊，别人一说你好啊，就像大卫这样，有时候万万千啊，撒野啊什么，一奉承你的时候，你的骄傲啊就出现了，就人就自高自大了，就好像觉得自己非常的好啊，就没有缺点了，没有什么不好的东西了。这个时候呢，就不把神的话放在心里了，就不听神的这个教导了，自己呢就按自己的一套去做，就是想怎么做就怎么，就自私的，就是人性的那一面呢，肉体这一面呢就出现了。这样的话，你的神灵啊、圣灵啊就受到污染了，就容易做坏事。做坏事了，最后那个肯定神要惩罚他，自己做了坏事，这个每次又骂他、打他的时候，他也不反驳，而且讲了可能是耶和华叫他这样做的。这个时候，我想他已经开始有一些认识到自己错了，我不对了，别人骂我，或者是耶和华叫神叫人家来骂我，或者这样也是应该惩罚我的。这时候他就开始认识到自己错误了，所以他也不说话，就一种认罪的感觉，我是这样的理解。认罪，
这大卫的失败啊，是神要显出大卫的本相来。因为大卫呢从小都是一个很好的人，所以他总觉得我是一个守节性情的人啊，所以神就说， 神就是你今天所有光景好啊，是因为我托住你，我用我的手来拉住你，只要我一放手，你看看，你马上就跌倒。嗯，就好像我们的小孩子，一个两岁的小孩子或者一个一岁的小孩子，嗯，他，嗯，就爸爸或者妈妈牵着他走啊，他以为我是很会走路了，很了。哎，结果他妈妈一放手呢，他马上就跌在地上了。所以还是需要大人照顾，不能不要你照顾，不要你照顾，我自己会走。一走呢，就跌倒。所以神也叫我们看见了，你我都是一些罪人，不要以为自己很好。只要神一放手的话呢，你的本相就立刻显露出来啊。所以这个就是神在大卫身上一个工作了，就破碎他自己。
我想说，
嗨，
这个世美呢的说的是智取的，大卫没错，所罗门王也没错，因为世美呢，他就是侮辱了那个王位，
嗯，
他看着大卫堕落的时候，就是好像人家下井的丢石头吧，
嗯，
所以呢，后来他大卫。海鲜回来的时候把这个亚撒龙战胜的时候回来了，那世美就得借他了，
嗯，
快点说他上什么不够，他上什么不值了，就大概大卫说我不杀你，他就以为他有个免死令，
嗯，
所以等到所罗门接位的时候，那就是所罗门的事情了，那所罗门就很有智慧，他说你住在耶路撒冷，你自己答应不要出这个范围，你走出去呢，你就那天你就死了。
嗯，
所以是没忘记了。
嗯，
所以过了三年的时候，他忘记他已经有这个限制了，嗯，所以他自己找到这个麻烦。
嗯，
所以大卫呢有一个承诺，我不杀你吧。
嗯，
但是这个免死令不可以移到另外一个王的所罗门王的手上，就是这个意思。那大卫就做的真的是做的对，所罗门王也做的很对，是你自己要死，不是我要杀你。
嗯，
所以看起来呢，这两个王做的事情呢，有条理。
嗯，好，我们感谢主啊，从四美的身上呢，看见我们这个人的败坏的生命啊，常常是就是环境好的时候啊，我们还怪怪的，环境一出问题了，我们的本相就立刻显露出来。那蒙拯救的路呢，就是要住在耶路撒冷，那就是伏在基督作王的那样的管理之下，我们就能够蒙拯救。好，我们再来看第二个人物啊，我们来看叫四八，我们再来读一些圣经，这撒母耳记上第二十章。二十章，我们先读第一节跟第二节啊。在那里，恰巧有一个匪徒，名叫四八，是便雅悯人比基利的儿子。他吹角说，我们与大卫无分，与耶西的儿子无舌，以色列人啊，你们各回各家去吧。于是以色列人都离开大卫，跟随比基利的儿子四八。但犹大人从约旦河直到耶路撒冷，都紧紧跟随他们的王。啊，我们再读一下第四节到第七节啊。王对亚玛撒说，你要在三日之内将犹大人招聚了来，你也回到这里来。亚玛撒就去招聚犹大人，却耽延了过了王所限的日期。大卫对亚比赛说，现在恐怕比基利的儿子四八加害于我们，比亚撒龙更甚，你要带领你主的仆人追赶他，免得他都要坚固城躲避我们。第七节，约亚的人和基利提人、比利提人，并所有的勇士，都跟着亚比塞从耶路撒冷出去，追赶比基利的儿子四八。好，再到第十节， 第十到第十节到二十二节啊。亚扪的人没有防备，亚亚手里所拿的刀，约雅用刀刺入他的肚腹，他的肠子留在地上，没有再刺他，就死了。约雅和他兄弟亚比塞往前追赶，比基利的儿子示巴，有约雅的一个少年人站在亚玛色身旁，对众人说：“谁喜悦约雅，谁归顺大卫，就当跟随约雅去。”亚玛撒在道路上本在自己的血里，那人见众民经过都站住，就把亚玛撒的尸身从路上挪到田间，用衣服遮盖。尸身从路上挪移之后，众民就都跟随约押去追赶比基利的儿子示巴。他走遍以色列各支派，直到伯买加的亚比拉，并比利西人地方，那些地方的人也都聚集跟随他。约押和跟随的人到了伯买加的亚比拉，围困示巴，这就在自城。跟随约押的众民用水葬城，要使城塌陷。有一个聪明妇人从城上呼叫说：“听啊，听啊，请约押进前来，我好与他说话。”约押就进前来。妇人问他说：“你是约押不是啊？”他说：“我是。”妇人说：“求你听婢女的话。”约押说：“我听。”妇人说：“古时有话说，当先在亚比拉求问，然后事就定妥。我们这城的人在以色列人中是和平忠厚的，你为何要毁坏以色列中的大臣，吞灭耶和华的产业呢？”约押回答说：“我绝不吞灭毁坏，乃因以弗连山地的一个人比基的儿子示巴举手攻击大卫王，你们若将他一人叫出来，我便离城而去。”妇人对约押说：“那人的首级必从城墙上丢给你。”妇人就凭他的智慧去劝众人，他们便割下比基的儿子示巴的首级丢给约押，约押吹角，众人就离城而散，各归各家去了。约押回耶路撒冷到王那里。好，这段圣经我们读了之后，大家有没有印象？这段圣经呢，讲到有一个人名叫示巴，这个示巴是什么人呢？他也是便雅悯人啊，是比基的儿子，也就是和扫罗他们同一族的人啊。那么这个背景呢，就是当大卫因为他儿子亚撒龙造反，就是逃难逃到旷野去了吗？那后来呢，就把这亚撒龙的盘了呀，就平定了。是当平定这个叛变之后啊，那么大卫有很多人都来迎接大卫回到耶路撒冷去啊。就在迎接大卫王回耶路撒冷的时候啊，这犹大人和以色列人呢，就起了一些冲突。因为犹大人呢，他们就把以色列人把大卫王啊，就接回到耶路撒冷去嘛。那么以色列人就说：“你们犹大人怎么把大卫王接回去，也不告诉我们一下，叫我们一同有份呢？”这两边呢就起了争执了。就是犹大人跟以色列人起争执的时候啊，这个示巴，这个匪徒示巴了，他的趁机就作乱。他就趁机怎么说呢？这个匪徒说，他趁机说：“我们与大卫无分，与耶西的儿子无实，以色列人啊，你们各回各家去吧。”于是以色列人都离开大卫，跟随比基利的儿子示巴。你看看，这告诉我们示巴是怎么一个人啊。示巴就是一个常常趁机作乱的人，趁着正好以色列人跟犹大人之间呢有这个冲突的时候，他就鼓动了，那我们就还要跟随大卫干什么啊？是以色列那，我们都回家去吧，各回各家去吧。这个示巴他就鼓动了好多以色列人就跟在这个示巴呀，就离开大卫王了。这件事情告诉我们什么呢？ 就在教会里面呢，就常常有一些人会在挑动鼓动别人呢、啊、就招教会当中的一些毛病啊，因为教会当年不是很完全的了啊，地上的教会将来主眼中将来的教会是完美，但今天这教会在地上呢总有一些不完美的地方，那么像四八这样一个人呢，就是看着教会当中他是这个难处，弟兄姊妹中间一些不合的时候，他鼓动人啊，算了吧，也不必跟谁走了啊，算了吧，还是回到世界去吧，算了吧，为什么一定要那么你看你怎么重心侍奉主有什么益处啊，你看你留下了啊，你看看你今天工作已经忙得不得了了啊，你从早到晚有时候忙到晚上九点钟十点钟十一点钟啊，我也是你也是那么忙啊，你何必还到教会去做侍奉啊，好了啊，何况什么事情什么事情啊，我们还不如我们还是回到世界去吧，有些鼓动教唆的就是神的儿女啊，有了更加的分离，就把教会分离，所以一生你就走了，一生你又分开了、这个时候这个问题呢就今天常常发生在我们身上啊，在我们中间呢，我们基督徒中间呢也经常会有些人呢就是说一些叫你在主面前不能够忠心跟随往前去，反而是鼓动你不要那么爱主，不要那么忠心啊，还不如怎样怎样的这挑唆的话，你想想假设教会中间有了这样的人，有了说了这样的话，你想怎么办？凡哥，你要不要交通一点？
继续吧。
这个就是啊，所以我们看看这个问题怎么应付。所以这段圣经呢，就让我们看见，当教会当中，就神的儿女中间呢，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有人的挑唆，有人的鼓动。我在有一个地方服侍的时候。有个弟兄就说这样的事情，他怎么他就对弟兄姊妹说，我们看看今天啊教会服侍啊，你没照顾到你们好，你们如果到我这来跟着我的圣经啊，我一定啊把你们照顾得好好的所以呢把这个姊妹也拉在身边，把这个人拉在身边，把这个姊妹也拉在身边，所以后呢你们这几位啊就跟着我，所以呢那个弟兄呢就正是拉那些人呢，我们在教会这些聚会了，不要在一起吃饭呢，他就把那些人呢，你不要跟他，我们呢就自我们另外在一个小房间里，就管那个小房间，就连有他差不多有十来个弟兄姊妹啊，就管那个小房间里面呢，也不给人接触，也不跟交通，他们在一起啊，就是这样一个小团体。你说怎么好不好？我讲的是真实的事情。怎么办？所以这段圣经呢告诉我们呢，这个就需要啊一个有一个智慧，最后一个智慧的妇人，这些问题一定要对付的啊，一个智慧的妇人，是不是啊？一个智慧的妇人，因为那个亚比赛和约押呀，就这一关四八嘛，要去这一关四八，四八就逃到哪去了？逃到亚比那去了。那么约押呢，他们就把那个亚比那个城啊，就围困的紧紧的，要攻城。这下一攻的话呢，你亚比那里面的居民那些神百姓啊，都遭灾殃啦。所以这个时候中间有一个妇人，一个智慧的妇人出来说话啊，这个智慧人用智慧的话语啊，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啊。你看这一段话讲得非常好的，第十六节开始啊，有一个聪明的妇人呢，从城上呼叫说：“听啊，听啊，请约押进前来，我好与他说话。”那么约押就进前来了，妇人问他说：“你是约押不是啊？”他说：“我是啊。”妇人说：“你请婢女的话啊。” 古时有话说，到现在亚比了求问，然后呢事就定妥了。我们这个城的人呢，以色列正是和平正和的，你为何要毁坏叫以色列中的大臣吞灭耶和华的产业呢？那么约雅呢就回答，我就不吞你毁坏啊。但是因为以法莲山的一个人呢，比基的儿子示巴举手攻击大卫王，你们若将他一人交出来，我便离城而去。那妇人也跟约瑟，那人的手机必从城墙上丢给你。那么，那下面这一句二十二节很好，妇人就凭他的智慧去劝众人，他们便割下比基利的儿子示巴的手机了。啊，就这个聪明的妇人，这个智慧的妇人啊，用智慧的言语，一面劝解约押，叫他可以攻打城啊，攻打这个城市，叫省得百姓受害。另外一方面呢，他也劝那个城里的人，有这么一个败坏的一个匪徒示巴在我们中间，我们应该对付他。啊，所以结果呢，这个智慧的妇人呢，用智慧的言语啊，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所以带给以色列呢就平安了。所以这个就告诉我们，今天教会当中，当我们看见有人在那说一些不好的话，一些鼓动的话，一些教会弟兄姊妹中间产生难处的话呢，这句我们也靠主的智慧，用主的智慧啊，就把弟兄姊妹就挽回过来啊，能够把这个问题呢就对付出去，这样呢就带给教会平安。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停在这里啊。
对。
嗯。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把这样两个人，四美和四八摆在我面前。
感谢主。
是吧？借着今天晚上的交通，让我们能认识自己的肉体，是吧？和但愿呢，这些写在经上的见解，能够成为教训，能够时常的提醒我们。啊，你不仅是恩典怜悯我们的神，然后你也是公义的神。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从什么那个地上吃药的地方啊？
你来工作怎么样？现在这个
说一些 IT 学化妆，我坐在里面像真自我一样，我吵出来，我听我说我很生
气。好，这都是
带
人的
啊，对啊，对呀，我们今天真的很平衡。他们说钱也付了，那挺好的。后来我跟门口说，他们跟我买错了啊，这个票，是我父亲的，我说没有。
我就去了。
听到你去什么？
没有什么，不求不求，我想这儿来的，倒是，
嗯，
因为我今天是昨天晚夜班加连今天班，我叫你去。
哦，叫你。
我昨晚一点多才回来。
哦，你下班这么晚？
对，我下夜班，然后我今天白天又八点钟去培训，所以我叫去的。
哦，那就好，今天晚上好好的这一讲。